各位大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哇，越来越进步。我记得去年此时师父上课的时候，师父说大家阿弥陀佛，结果台下是阿弥陀佛，输给儿童音 哦。没有想到今天一开始，哎，大家精神饱满哦，非常的好。师父一年才回来开为成人讲课一次哦，为小朋友当然是每半年就回来为他们讲课一次哦，所以师父特别珍惜这一次的讲课的机会哦哦，继去年的文殊法门概说呢，那个精彩可期，所以师父继续开跟文殊相关的那个课程。这一次师父要讲的那个主题是什么？文殊什么？般若经的。对，智云讲的非常的好，生命智慧就是要你在践行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展现，去体悟生命的意义，去展现你生命的精神。那文殊当然是生命智慧的最佳代言人呢，所以我们要来共同来分享啊、哦、啊、哦！师父特别为您找了这张图片，您的讲义上不是这张图片，不是师父大小心，是因为这个颜色太暗啊、哦。影印店的人说这个太暗了啦，一印出来乌漆抹黑啊，所以师父加紧赶快又换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绝对要送给您的，你一定要印在心里哦。为什么？你看到这个师父啊，这也是师父啊，他拿着什么？拿着蜡烛在找什么？找什么？找佛啦，是不是？他讲要佛啊佛啊佛啊，你在哪里啊？请问他找得到吗？他这个方法可以找得到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非常好，欢欢讲的非常好，找到了只是一个像而已啊！佛不是这样子见，佛不是这样子见的，不是，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视觉神经太有限了嘛，是不是？太软弱了，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佛，他的那个您看到的是他的佛像而已，但是佛本身法身佛是无形无色的，是你看不到的啊。但是如何照见呢？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所以师父会有五堂课来讲文殊般若经的生命智慧，今天是第一堂课，当然是先从文字般若开始讲起呢，因为文字般若，文字本身它不是般若，可是它很大的功能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去理解般若，然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展现出来。所以呢，只有前面几章会有音乐哦。这是非常出名的大提琴哦。各位，请一起来看一下这张重要的。顺慧大菩萨，欢迎您。一起来那个看一下。这个去年11月18号啊，师父在北大的一个讲座。的主题是以佛法的智慧，还是讲智慧啊，破解命运的迷思。命运里头有太多的迷思，搞不清楚这样对不对，那样对不对，为什么有这样子的顺境，那样子的逆境呢？为什么会有心理忧郁呢？好，师父去年11月18号就在北大里头讲，你知道吗？要上北大的讲台不是那么容易啊。北大的讲台什么样子人在讲？国家元首、中央银行总裁，都是有头有脸的、师父没头没脸啊，是不是？然后竟然上了这样子的讲台哦，你看一下，文殊师利菩萨的加持，来了多少人？你看一下，哇，这不可思议啊，是不是？月桂大菩萨也来了，你看，连法师都来共同学习了。根本不要说坐无虚席啊，这站无虚席，你看到的是室内啊，室外我们的管理员还为我去清点啊，室外还有将近100个人挤不进来的啊，满满的啊，是不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智慧帮你打破一切的烦恼，太重要了。继续看第二个还是同一个讲座，你可以知道说，你看，连地上都坐满了人， 来听的人，因为北大的那个讲座都是开放的，你上他的 BBS 都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有哪些人要演讲，所以里头很多的大企业家啊，很多的医生啊，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个哈佛的数学博士特别飞过来聆听这个讲座啊，因为我在北大的讲座里头特别是侧重科学跟佛法的对话，从科学跟佛法的对话切进来来阐述佛法的智慧哦。所以各位，您今天有没有位置坐？要不要坐在地上？不用。要感谢谁呢？来，我们热烈的掌声要献给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佛陀教育基金会，来成就这一次的法缘。同时我们要感恩主办单位所有的工作同仁，你看刚刚很多工作同仁在这边操作，你看，哎，各位你要做得好哦。为什么？这全球呢，全世界都在看啊，是不是？哎，那所以全球直播的话，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需要为这一堂课来付出努力，事前就要来努力，一个钟头以前他们就开始架设机器，然后操作相关的录音设备啊等等，所以我们要感恩他们的劳苦功高。当然呢，最热烈的掌声不能忘记要给谁，要给自己，来自己掌声鼓励一下。是的，一定要给自己掌声啊，因为自己能够赶上这堂课，哎，多大的福报啊，是不是？哎，北大的那个讲座，哎，从深圳来的，从安徽来的，你知道他坐火车要坐20几个小时才能够听到这个讲座啊，是不是？好，在今天的那个授课要开始以前呢，师父要献给您妙吉祥如意。妙吉祥如意是文殊菩萨的问候语，妙代表什么？不可思议的吉祥如意哦。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哦，不可以免俗的，你一定要认识。哎，这个人是谁呀？敢讲这种题目，对不对？看看他啊，师父现在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班啊，目前的身份是博士候选人，代表有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哎，快了快了快了，感恩大家的祝福哦。师父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是明年的夏天即将取得博士的学位哦。谢谢您，非常感恩，非常感恩。是不是会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啊？那就不知道了啊，正在规划当中哦。好，然后师父呢，过去还没有在北大攻读博士班以前呢，曾经有两个学位，硕士学位，就是一个是宗教学，一个是佛学。佛学是单一面向嘛，从佛法的角度切进来。可是这样子的话比较狭隘一点，所以师父又选择了宗教学。宗教学硕士的话，就是你世界五大宗教你都得要熟悉，而且你要知道怎么对话，你要知道怎么去跟别人学习啊，是非常重要的，让你的那个宗教研究的面向变得非常的宽广。请您告诉我，为什么师父特别选择宗教学、佛学、哲学三个领域来攻读？师父也可以去攻读人类学啊，教育学啊，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师父选择这三个领域，最主要因为这三个领域呢，共同切到了生命的根源。你必须要知道你从哪里来，你的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你的存在的使命是什么吗？那这三个领域共同可以来回答您的心里的疑惑。那师父年纪那么大了啊，然后还继续在读书，所谓何来？不是为了一官半职，师父的所有的学历都指向唯一的目标，就是度化众生。这就是你我今天能够在这边共处的背后的因缘，就是在这儿。那师父取得硕士学位以后呢，就是担任了辅仁大学跟纽约长岛大学学术合作案的 CEO 跟那个讲师。讲师就是你要对我的学生，就是外国学生呢，你要对外国学生去讲课，同时师父也是海明佛学院的教务主任。那宗教与和平协进会，这是一个国际的组织啊，它侧重的就是宗教之间的交流啊，师父也是 过去还没有到北京以前，也是其中的理事，就是帮助来推展台湾，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组织嘛，那台湾是世界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个分会啊，那师父也帮忙推动跟其他宗教的一个对话。当然呢，现在的师父是什么呢？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哎，墨学啊，所以在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每一年都飞回来跟大家结缘，感恩佛菩萨加持啊。听过师父的课的大菩萨呢，都知道说师父特别喜欢跟大家结缘啊，用回向跟大家结缘，用法宝跟大家结缘，各种方式来跟大家结缘。固定一定要来结缘的是五摄旅平安手环。五摄旅平安手环是根据药师经的教导啊，五个颜色就是代表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啊，就是蓝白红黄绿啊，代表着各种不同的菩萨，蓝色阿处佛，然后中央是毗卢遮那佛，都就是密教讲的大日如来啊。我们熟悉的阿弥陀佛是放的红光，宝生佛放的是黄光啊，不同成就如来在北方放的是绿光啊。所以这个五摄旅呢，上面的这个五个颜色，你们看密教有风马旗有没有？啊，风马旗也一定都是这五个颜色啊。好，这个五摄旅平安手环要送给您，如果您家里有人生病或者是不顺利啊，你就可以中场休息的时候来跟师父请这个五摄旅平安手环，我只带20个来啊，那你需要的话你就不要客气来请哦。啊，师父当然有持咒在里头，所以除了五方佛菩萨的加持以外，也有师父的加持力啊，希望帮您解决您世间的一些困扰啊。那另外这一个东西呢，十二曜叉大将满愿节就不是一般结缘了啊，这个是拿来鼓励什么？什么样子的人可以拥有这个十二曜叉大将？全勤的、哦，师父会考大家哦，所以你不可以打瞌睡哦啊，师父考你的时候你答对就有这个。十二曜叉大将，哎，这个不是跳夏威夷舞啊，这一个十二曜叉大将啊，他是做什么用？诸有愿求，这都是那个药师经的经文哦。他说你所有的愿求啊，悉力满足，用这个东西帮助你去满足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你有极恶求度脱啊，像环环你有那个什么骨刺的痛，应该读此经，此经就是指着药师经啊，然后以五摄旅解我名字，这上面就是五摄旅呢，然后接着这个十二曜叉大将的名字，十二曜叉大将就是药师佛的护法神，你有什么问题交给药师佛，药师佛就请他的护法神十二曜叉大将去帮你解决呢，得如愿矣，然后谢解，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把它化掉哦。所以你看哦，十二曜叉大将满愿节就是中间这个，哎，你不用再去给他镶一个花环了，不用了，这个是为了要视觉效果啊，所以师父把它做得很漂亮啊。那你不知道要怎么做呢？就是把你的愿求写在红纸上。红纸我做了一个示范本在我前面这个桌子上，所以你如果有拿到这个十二曜叉大将满愿节，你不知道怎么弄，你可以来参考这个示范本啊。问题意识的形成就是来讲什么呢？就是说师父为什么要讲要开这门课，为了要回答什么问题？聪明跟智慧，你如果没有辨识清楚的话，你的人生发展恐怕不会正确。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发展才是正确。世间也有智慧，跟般若智慧到底差异在哪里？世间不只是只有聪明而已，也有智慧。学为何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到清净的彼岸哦，用般若，用妙智慧，般若就是妙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觉醒的妙智慧，帮我们从这一个烦恼的此岸呢度脱到清净的彼岸，这个就叫做般若波罗蜜。他用什么方法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解脱所有的烦恼呢？文殊的般若智慧怎么来帮助我们解脱生命的困顿？你我都有很多的生命的困顿， 必须要仰赖智慧，所谓有智慧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你的生命才会有意义，你才能够更深入的去思考我这一生来了是为什么啊。所以我这一堂课呢是最主要的要讲些什么东西呢？辨识般若智，就是般若智跟世间智的差异在哪里。般若智帮助我们证悟的是出世间的真理，出世间就是超越世间了啊。然后般若智最佳代言人到底是谁呢？再来呢，文殊的教化，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方法在哪里？文殊智慧怎么来帮助我们解脱生命的困顿呢？那所以这一堂课的主题就是文智般若的转化，要从文智般若开始学起。先来一起来看一个影片哦。聪明有没有等于智慧呢？有没有？没有。哎，你们说的啊，哈，等一下考考你啊。啊，他说，你看，哎，他果真来了，天哪，哇，哎，了得啊！请问一下，这是聪明还是智慧？你说的哈，有没有人主张这是智慧？有没有？哎，也有人主张智慧，哎，有好几个，哎，好。再来哦，再考你哦。诶，是不是只有人有聪明智慧？是不是？不是哦，你看小黑黑，诶，他的主人丢了一个白球到那个游泳池里头，叫他捡啊。诶，跳下去给我捡啊。诶，你看他不要跳了，他要干嘛？借助外力，是不是啊？哎，给小黑加加油，来掌声鼓励一下。哇，捡到了，这下可惨了，怎么会跑到岸边呢？哎，继续继续继续，赶快加油加油小黑黑。哇，他使命必达。聪明还是智慧啊？这下混乱了啊，又是聪明又是智慧，刚刚讲聪明的人现在要变智慧了啊。好，再考一题。你看到了一只手，对不对？诶，这只手是非常杰出的手，它可以变换各种，诶，变换了小白兔吃什么胡萝卜，然后诶，它的好朋友麋鹿也来了，诶，一起吃这个胡萝卜。哎呀，远方的黑天鹅听到这个大好消息，它也过来了。哦，哇，你看到没？诸多的万象都是那一只手变换而来的。这个影片要教导我们什么？世间的万象，那个麋鹿，那个小白兔，还有黑天鹅，都代表什么？你世间的各个顺境或逆境，它背后一定有一个东西来支撑着。哎，你要遇到顺境，你要遇到逆境啊，缓缓要遇到那个什么，骨刺啊，是不是？有的人要遇到那个事业的不成功啊，灵异事要遇到什么？哎，官司啊，是不是啊？对呢，那背后都有一个东西呢。好，第一个美女开车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聪明，因为她完全是靠着技术的纯熟。哎，就这样子给他一杆进洞了，是不是？那个是聪明，聪明是可以学习而来的，是一种经验的累积啊。好，第二个小黑黑一样是聪明，为什么？他也是技术呢，是不是啊？他主人训练他吗？所以那个影片就是说我训练你一段时间以后，我考验你了嘛，是不是？所以那也是啊，聪明。然后第三个影片那一只手，聪明跟智慧，你怎么看呢？如果你看到的只是小白兔，就是小白兔，黑天鹅就是黑天鹅，就是像你现在面对顺境，面对哎，我儿子考上台大，哇，这个是很大的顺境，然后你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哎，明天被倒了3000万，你又痛哭流涕，哎，你会不会觉得你好像疯子一样呢？哈，忽冷忽热，然后忽高兴忽悲哀，是不是？啊，那你就是你的烦恼就 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跟着那个顺逆境在走，你赶不上了，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东西在操纵着呢。说你如果能够看到那个背后那个不变的那个手，那就是智慧啊。那你现在还不懂哦，哦，没关系啊，师父会慢慢的引导你啊，让您知道智慧跟聪明它最大的差异在哪里。我前面四个一到四都讲智慧，因为智慧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哦。最下面一个我讲的是聪明哦。智慧是什么？熟地，他说熟地就叫做智。熟地的意思就是世俗的地，就是真理嘛。世俗的真理叫做智啊。世俗的真理，比如说，牛顿的绝对时间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当他发现的时候，轰动一时了，全世界都佩服他了，是不是？认为他那个就是真理。可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相对时间的时候打败他了吗？是不是？所以世间的真理会有被取代的时候，所以称它为，虽然是真理是短暂的，称它为熟地。可是真谛呢，是叫做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真理，它是不变的，它是如如不动的，它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叫做真谛。所以熟谛我们称它为智，真谛我们称它为慧。从这一句话你已经看出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展开他的智慧的时候，他不会偏颇一边，他会是怎么样？看到世间的事情，同时体悟到更深层的如如不动的那个道理。就像你看到那一只手，你先看到的是什么？小白兔、黑天鹅、麋鹿，对不对？那是世间的东西，你看到它哦。然后呢，你更深切的看到那一只操纵这些幻象的这一个那一只手是如如不动的，是不生不灭的。你如果能够这样同时照见两边的话，那就是所谓的智慧。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你明白世间的一切是相，相就是各种万象嘛，宇宙万象嘛。你来上课啦啊，天空有星星有月亮啦，宇宙万象各种啊，春夏秋冬的更迭啦，这叫做智。了解一切的事理，是理，理就是它的本体嘛，如如不动的那一个本质呢，叫做慧啊。《华华经》一书里头讲，智门照有，有就是宇宙万象吗？为什么称它为有？因为它碰到各种不同的因缘，所以展现各种不同的形象，这个叫做智。然后慧门呢，见空，就是说智是展现宇宙的万有啊。但是呢，慧呢是切入到那个本体的极净面空性的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叫做慧啊。所以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超越世俗虚幻的认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时钟啊，这个卦象啊，这个都是虚幻的。你说怎么可能？时钟明明在那儿吗？是不是啊？那这张纸明明就在这儿吗？怎么会是虚幻的呢？那如果我问你，环环，这张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纸呢？对不对呢？对不对？我只能说它对一半。为什么？此时此刻它是纸，它以纸的形态展现。但是你如果一直认为它是纸的话，那你就有烦恼了。为什么呢？因为纸的前身是什么？不久前它是树皮啊，在不久前它是什么？是树啊，在不久前它是什么？种子啊，是不是？所以你说它是纸，我只能勉强的告诉你，你答对了一半。所以你面对你每天的人事实地物，你都要这样子去思维，你才不会起烦恼啊。你执着于这个就是我的儿子，很抱歉，对你儿子娶老婆以后，你儿子已经变了啦，是他的身份改变啦，是不是？所以你不能再执着于儿子是我的，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师父是什么？是这个授课的主讲人，对不对？九点以后主讲人还在不在？没人理我。
不在。
不在。为什么呢？因为因缘条件变换了，是不是？师父已经下课了， 所以已经不再有主讲人的角色扮演了。师父走到楼下变成是什么？路人。我的角色变成是路人，走了三分钟以后我上车了，变成是什么？乘客。所以不断的这些角色扮演都在改变，指的成分也都在改变，那个叫做虚幻的。每一个角色的扮演，每一个成分的展现，都是因为因缘的改变而呈现。所以佛教就说这只是幻有，虚幻而有而已。所以你不要把它当真啊。你一把它当真，而且执着于它，现在最可怕了就是执着于我一定要它就是纸。问题是这个纸一不小心就变成垃圾了啊，是不是啊？垃圾了呢，瓷器很棒哦，他不把它做回收嘛，是不是？然后他又可以做另外一个展现嘛，是不是？所以你一定碰到宇宙万象的时候呢，上完师父的课，你就要马上哦，要运用哦，回去就要运用哦。看到宇宙万象，马上知道这个是叫做幻有。为什么称它为幻有？因为它是因缘而有哦，所以你要看到它背后支撑的这个纸的展现，是师父的角色扮演，是一个空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它的背后不是空性的话，它纸就是纸，它不可能再改变了，它变成纸是实有了但是事实上纸是实有吗？不可能改变吗？当然不是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边逆转来，可以反证它，它的背后就是空性的，它空性呢遇了各种不同的因缘条件而呈现各种不同虚幻的状况来展现，所以我们称它为幻有啊。聪明是什么？透过学习而具备了观察明察世间的事跟理的这个能力，叫做聪明。世间智跟般若智有什么差异？世间也有智慧般若智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世间的是聪明才智，是可以靠学习而来的，世间的学问知识，这些都是属于世间的智慧，它的成果展现在你，因为你有高学历啊，所以你就有权贵名利啊，因为你有高学历啊，你有良好的关系，那你就选上了立法委员啊，因为你贪污了嘛，所以你就要被升压了嘛，是不是？好，这个就是世间的智慧呢，是不是？他没有办法正果，所以他终究还要在六道来轮回。我知道现场有很多第一次接触佛法的，我们要帮助这些人尽快的进来佛法的领域，所以他们很可能不知道六道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他们？我们一起来讲六道是哪六道。从最低层的来讲，最下面是什么道？地狱道。再上来呢？恶鬼道。再来呢？再上呢？再来呢？阿修罗。再上去呢？天人。对，这个就是六道。所以呢，这些世间智充其量只能让你维持在六道的轮回，你没有办法跳脱这个轮回。之所以会轮回，就是因为有苦嘛，有造业嘛，是不是？所以再回来的时候已是百年生，而且每一世都是非常的苦。般若智就不一样了。什么叫般若智？般若智叫做菩提妙智。菩提是觉悟的觉啊，觉悟就是菩提我们想发菩提心嘛，菩提心就是觉悟嘛，觉悟要成佛嘛妙智就是不可思议的智慧。为什么说它不可思议？因为它切到空性，所以不可思议的吉祥如意，妙吉祥如意就是从空性里头知道那个吉祥如意是什么是什么力量，所以献给大家妙吉祥如意那个力量是相当大的通达诸法实相。你有菩提妙智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与法，就是法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 Dharma 法的英文叫 Dharma 它的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叫做真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宇宙万象，也叫做法诸法在这边就是诸法宇宙万象的实相。实相是什么？它的本体性空，它的空性的义理，叫做实相你如果能够了解那个变换成那个 小白兔还有变换成迷路的那一只手呢是空性的，你知道这个道理，它因为遇到各种不同的缘呢，展现不同的那个角色扮演呢，你知道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不会执着我一定要小白兔。为什么？小白兔也是因缘变化而来的嘛，是不是？你一直执着就是烦恼。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空性的道理，你自然断除所有的烦恼。你慢慢的练习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证到什么果位呢？转凡，你我都是凡夫嘛，变成圣人。圣人就是六道以更上的四层，哪四层呢？来讲一下，帮助那些初学者来。哪四层？天人天以上是什么？声闻、缘觉，然后呢？菩萨，再来呢？最高，对，佛。所以你会转凡成圣。那四个层次的圣人需不需要再来轮回？没有，他已经解脱轮回了，所以可以成就出世间的圣果啊。他证到了果位，他可以证悟菩提，最终可以证悟佛果啊。所以世间智跟这个般若智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在哪里？断烦恼。为什么能够断烦恼？因为你体悟到空性的道理。你如果没有体悟的空性的道理的话，你一定还是沉醉在权贵名利，你一定还是沉醉在我一定要当总经理，我一定要当什么大人物。那你的烦恼永远没完没了，你还继续在追逐嘛？可是如果你体悟到空性的义理的话，你的想法会怎么转变呢？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随着因缘而来的。因缘从哪里来？等一下告诉你。那既然是因缘而来的话，因缘任何一个条件改变的时候，你的角色扮演绝对都不一样了嘛。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会释怀啊。就是说今天让我当总经理，我也满心欢喜。明天我必须要当什么？当那个打扫工人，我也欢喜。讲一个实在的例子给您听。有一天啊，有一个老板通常很晚下班嘛，对不对？那他要拎着皮包要回家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个人跪在那儿擦地啊，他就说：“老兄啊，你认真的擦吧，像你这么认真，到现在晚上九点了还在拖地，你将来一定是董事长啊！”老兄就说：“谢谢董事长，我以前就是董事长啊，是不是？这是真实的哦，这不是笑话哦，角色扮演呐，是不是？各种不同因缘的条件在转变，你的角色扮演在转变，你的主成分也都在转变。我们的五蕴是不是真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肉体。色就是肉体吗？受、想、行、识是精神层面嘛？肉体加精神层面组成我这个人嘛，对不对？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你们答得这么棒啊，告诉我原因。什么是假的？连师父都是假的。哇，是你答得太妙了。你是文殊的弟子哦。太了不起了啊。好，般若智来帮助我们证悟出世间的真理。什么是叫做出世间？超越世间就叫做出世间。超越世间的时候，有没有否定世间的存在？有没有？你们太好了啊。果真去年有上过师父的课，今年就展现不一样了对呢，是坊间很多人呢，他对空性的道理不清楚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所谓的空性是什么？空性就是什么都没有，对吗？当然不对。空性的道理，第一个要承认世间的有是有的，然后在世间的有的立基点上面去超越世间的有，看到它背后的空性，所以它是横跨有跟空两一个领域啊，那就是出世间哦。般若智就是来帮助我们证悟出世间的真理哦。那出世间的真理有三个真理，你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个，三世因果，很多人不相信啊。因果经说什么？欲知过去因啊，见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见其现在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顺逆境呢，是过去造作的因， 成熟了以后，现在变成果报来让我们面对。那同样的，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果报呢，是什么时候种的因呢？对，这个就构成了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叫做三世因果哦，它是有的，是扎扎实实的有。等一下告诉您哦。第二个真理就是出世间的真理，你必须要了解的，就是缘起性空哦。大智度论就是来阐述那个大般若经嘛，是谁写的？龙树菩萨，谁翻译的？鸠摩罗什，非常好。哎，大智度论他怎么讲？他说般若波罗蜜啊，能够显示诸法性啊，他法性是空的哦，无法有也无没有法空哦，所以他既非有亦非空，可是他也承认亦有亦空，所以你看这个空性的理论哦，是不是打破两边的？不是，是你要超越两边，同时你也要承认两边都是有的啊。所以明白缘起性空之理，则不住缘起，毕竟解脱。就是你了解所看到的宇宙万象都是因为因缘而有，但是它背后是空性的义理。你如果能够知道这个道理的话，你不会住在缘起，不住在缘起就是你不会停留在宇宙万象上的任何一个角色的扮演，你不会，你会超越它了，你知道那只是短暂的，然后你会超越它，走向究竟的解脱，就是走到空性的义理上。更深的层次，这个是有次第的啊，比较浅的是从有切进来了解三世因果，然后缘起性空是在坚固有的状态之下去理解空性的义理。更深的是直接实相的义理，实相就是空性的义理，也就是佛性的本具的那个离体哦，就是你的主体啊，你我都有佛性。什么是佛性？成佛的本来本性嘛，成佛的可能性嘛，就是佛性啊。啊，这个佛性就是实相，就是空性，然后它是不住空，你不能把它当作它只是空而已，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根本不是它不是那个，简单的说比较容易让各位懂的，就是说它是不生不灭，它不造作的，所有的你的世间的那个顺逆境都是因为你给了它各种不同的条件，所以它幻化成现在你的长相啊，它的官位等等，但是回归到它的本体来说，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就叫做实相。他说深信人人本具佛性，本来每一个人就具有佛性了，不假他求，这不是外求来的，你不是说啊我要去求做佛，不是这样子，你本身就是佛啦。你现在为什么没有成佛？因为你造作太多的恶业把它覆盖了，此乃最究竟的般若波罗蜜般若的智慧。最究竟的般若智慧是要证悟理解到他你的本来的面目是不生不灭的，它是如如不动的在那儿。那你说诶，如如不动，为什么我现在是我呢？因为你有造作各种不同的因在里头。来，为了要帮助各位来理解这个那么深的道理呢，师父要从三世因果来阐说一下啊。佛教呢，把心灵佛法，我们都知道它是心法嘛，是不是？那佛法是心法的话，那它就是对心灵你要了解的非常的透彻。佛教的心理学就叫做唯识学。佛教的唯识学呢，这个没有，这个那个讲义里头没有啊，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听。为什么这个没有给你？就是说，你回去看这个图，你不会懂，所以你一定要听。听比你回去看这个图还要重要啊，所以你现在赶快听，这个特别重要啊。唯识学就是佛教的心理学，它把人的心灵的结构呢分成了八个层次。前面五个层次叫做眼耳鼻舌身，是用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神经系统。 眼睛的神经系统我们称它为视觉神经，耳朵就是听觉神经，以此类推。这个五视呢，就是来收取你的外界的信息。你有眼视，所以你可以看到师父吗？是不是？你有耳视，所以你可以听到师父讲经说法吗？你有个身视，所以你看师父有身视，所以师父可以操作这个激光笔吗？是不是？啊，前面的五视就是吸收外界来的给予不同的信息啊。那现在问题来了。你看到师父是用眼视，对不对？对不对？那你知道师父是和尚还是尼姑？没人敢讲说啊，比丘啊，你们太恭敬了，我师父应该要多跟你们学习哦。是呢，师父是比丘尼嘛，哈、哦，是不是？你怎么知道的？燕如，你怎么知道？是因为你有眼识吗？是不是？现在要 one, two, three, go 了齁，要开始让你们抢答了齁。好，对呢，吉祥菩萨你太棒了嘛，是不是？你看到知道师父是比丘尼，不是因为你有眼识哦，不是哦，千万别搞错哦，是你的眼识 catch, 抓到了师父的影像，然后呢刚瞬间丢给第六识，第六识就叫意识，意识来做成什么？建构一个逻辑的思考概念。然后会去分析，会去辨别，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是意识啊。所以你看我现在把佛教的心理学跟深层心理学结合起来了啊。深层心理学就是荣格心理学嘛啊，荣格是瑞士的医师，他也是非常出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就讲嘛，画了一个海平面。海平面以上的它称为，右边你看哦，激光笔在这边了啊，表层意识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属于表层意识。为什么？为什么叫表层意识？因为它很容易感知得到嘛，对不对？你眼睛在看啊，心里在想啊，起心动念是第几世？ 1, 2, 3, go, 起心动念。好，你们都不要举手哦，所以代表你们都不要法宝啊。好，对，第六意识，起心动念就是第六意识哦啊。好，再来，你要抢答的时候，你要举手呢。我的那个什么，我的朋友啊，好喜欢听这个讲课啊，他给我反应说什么？说，师父，你们的学生答得很好，声音都好小哦，听那个光碟啊，都听不清楚啊。你可不可以帮他为他准备麦克风？我说，抱歉了。我这一支能够保得住已经很好了呢。所以啊，我今天很惊讶是什么？佛陀教育基金会真的莫名其妙给我两支呢。代表要给你们抢答的，你们要好好的运用，你负责啊，你负责照顾啊。那这边吉祥菩萨你负责好吗？如果有人要抢答的话，让他大声一点，像儿童音物抢答他们多棒啊！师父考他们 ，one two three go， 他抢答。我是慈悲队的释圣玄。我的答案是什么什么？你看这个未来的主人翁啊，你看这个都是绅士哦，一个一个抢答，手举得很快，很笔直，站起来就是我是慈悲队的释圣玄。我的答案是什么什么？你们要加油啊！好，再来。你看到你了别了，知道师父是比丘尼哦，然后就把他丢给谁？丢给第七世。第七世就是你开始对你的辨别呢产生了一个认定，说我的答案是对的，他一定是比丘尼，跑不掉的，他一定是比丘尼。摩那世就是执着意识嘛。摩那世是不是在海平面以上啊？是以下，以下代表什么？深层潜意识。你感能容不容易感知得到？它潜藏在海底下嘛，你不容易感知得到，但是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啦，是呢，就像空气它有没有存在？有，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嘛，所以很多人说 seeing is believing, 要看得到才我才相信。那个是有一点点犯白痴了哈，对啦，你太多东西你看不到，它都存在的嘛，是不是？摩那识就是深层潜意识嘛。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哦，我们今天的主角是阿赖耶识。 阿赖耶是阿拉雅梵文哦，阿就是心的意思，拉雅赖耶就是机场，他负责，他是一个大的资讯库，藏什么？藏你所思所为所讲所想的，从第五世一直五世丢给六世，六世丢给七世，最后储存在阿赖耶识里头。那现在师父要告诉你哦，你的每一个行为记录都被记录下来了，记录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里头。更重要的，你要知道你的每一个行为记录都有能量。怎么知道？哎，我现在不是讲宗教哦，我讲话有什么能？有声能，这是什么？基础物理学。我拿机关笔扫你们，有什么能？哎，有吸线能。哎，这好学生啊，智云菩萨好学生。对呢，哎，这个代表什么？你的每一个动作绕在阿赖耶识里头都有能量，这个已经是基础物理学就可以让我们了知的嘛。它因为有能量的话，能量在吸收能量，因为你不断造作各种不同的行为记录嘛，对不对？你的行为记录，佛教就称它为什么？业，英文叫 action， 梵文叫 karma， 就是业吗？业，我们常常讲，哎呀，我业障深重啊，业障好不好？不好，是代表错误的行为记录吗？因为它会障住你的正面的能量吗？是不是？好，所以阿赖耶耶识的功能就是一个大仓库来收藏你的每一个行为记录。好，接下来呢，我要把刚刚这个不容易懂的这个呢，这个运作的过程呢，快速的再为您做一个整理。就是你的业，业就是行为，行为以种子的形态进入阿赖耶识，怎么进来的呢？前五世负责收集信息，第六世负责辨别。起心动念啊，第七是起执着，第八是储藏所有的行为记录在阿赖耶识里头。好，现在这一个图有一点困难，你一定得要好好的听。不给你讲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你带着讲义回去，你不会解释的，你不知道要怎么解释，这超复杂的啊。你这个懂的话，你就完全懂什么叫做三世因果了啊。好。我把这个红心当作阿赖耶识，这是一个示意图嘛。那我刚刚讲呢，行为有各种业有好几种嘛，对不对？有善的业，善的行为我用圈来表达，错误的行为我用叉啊，无忌业是代表不善不恶的。那我举一个例子，我进来这个讲堂就满怀欢喜呢，因为为什么这边好多大菩萨在这儿，那我起了欢喜心种什么业？什么图形在我这个图里？哎，好，同样的这个讲堂啊，我一进来的时候，哎，怎么冷气都不冷啦，热死了，我造了什么业？什么形符号？叉叉。好，我走进来的时候，哎，赶快找位置，哎，师父要开课了啊，没时间管他善恶啊，啊、哦，好的，无忌业哦，啊、哦，好，现在啦，我请问您呢，我种善跟种恶，跟这个讲堂有没有关系？讲堂有罪吗？是呢，讲堂无罪的呢。那什么引导你种善的行为？什么引导你种恶的行为？哎，对，哎。婉婉，你真了不起哦！哈、哦，是你的心呢、啊，那你要看好你的心，让它随时都种善的嘛，是不是？那你有没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哎，对呢，很想要好好的做。小学课本都讲嘛，不能随地吐痰，那是缺乏功德心。可是呢，啊，你路过就给他吐一口，是不是？啊，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管他什么公民与道德，是不是？这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吗？是不是有一股力量控制着你，让你不能真正的能够去全心以赴的去行大善哦？原因在哪里？来，你看一下，你做造作的每一个行为记录绕进了阿赖耶识里头，这谁造的？请问自己哦，你讲好哦，哈、哦，你自己放进来的哦。你造作的每一个行为记录累积在你的阿赖耶识，我刚刚讲了， 这一个阿赖耶识里头每一个行为都有什么量，都有能量，对不对？能量就像累积啦，比如说你过去很多的善呢，你这一世又种很多的善呢，那你的善的能量就很快就成熟了吗？就爆发了吗？是不是善的种子爆发出来的善果啊，我们就称它为顺境。好，现在问题来了，你造作的每一个行为都带有条件的哦。比如说我现在起一个邪恶的心，在这边讲清楚吧，你们知不知道我起邪恶的心？不知道，还看起来又人模人样齁，是吗？对吗？然后其实我很不愿意哦，我起嗔恨心，讲了一身都是汗，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下课，我种了一个恶的种子啦。那恶的种子呢，带有人是识地物的条件。人是谁啊？是圣贤嘛。事情是什么？讲经说法嘛。时间是什么时候？今天嘛，对不对？7月7号1011年的7月7号。地点在哪里？佛陀教。物呢？物讲什么？我讲经说法的这个 slide 嘛，投影片啊，是等等嘛，相关的讲义啊，对不对？所以我做的每一个行为记录都有条件，每一个条件都记载在你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那我请问你啦，我在路边喂食一条流浪狗，这是善的哦，人事实地物都有哦，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哦，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流浪狗的影像全部扫在我的阿赖耶识啦，是不是？所以名字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吗？为什么有人要去改名字呢？来改名字说要扭转命运，这个合理吗？不合理嘛，对不对？刚刚师父又讲嘛，我进来请欢喜心进来这个讲堂，也有人起这个什么嗔恨的心，所以这个讲堂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啦。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又说这个空间不好啊，镜子又不能对着床啊，睡了又会怎么样啊，是不是？那也不合理啊，是不是？那一个我不是说他不对，是他扭转的能量实在是太低了。真正大的能量是你做的每一个行为你都在决定你未来的命运嘛。可是你每一次都是小傻瓜一个啊，去改名字啦，小傻瓜一个又去请地理师傅要来改这个改那个，都没有切到要害嘛。你的要害在哪里？你命运的要害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里头，你要好好的对他负责，好好的多种善的种子啊，让他变成变现为善果，你就有顺境嘛。你过去是造作很多的恶的种子，它能量满了以后，现前出来就是逆境嘛。好，考题来了，我先把答案我先把问题丢出来啊，然后 one two three 哦，你要抢答哦，顺境。的这个贵人逆境的小人谁给的？告诉我原因。 One, two, three, go。 自己。那原因是什么？
自己的行为吗？
自己的行为记载在哪里？
阿赖耶识。
非常好。所以你这一世长得不漂亮要怪谁？要怪自己讲的哦，哈。好，你这一世被倒毁了要怪谁？自己。然后你这一世赶不上师父的课要怪谁？也是自己没有善因缘嘛，跟师父没善因缘嘛，以此类推哦。好，非常的好。来，再来哦。这是第一层因果啦。第二层你看哦，这个因在这里就是你的原稿，你要有顺境跟逆境，顺境跟逆境你的原稿是阿赖耶识哦，看到没？然后你的顺境跟逆境是你的原稿的复印本，所以如果你碰到逆境的话，你只有改写你的复印本，你的命运会改变吗？